在我在密歇根这段时间，我看到了非常美丽的景象，看到了不同的天气，天气带来了鲜明的对比。有时候天空很阴暗，有时候天空又很晴朗。让我想到以赛亚书的55章，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在这样子的天气的对比当中，以及我们对不同的天气的喜爱当中，我们能够体会到上帝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上帝他的道路和我们的道路是不一样的，他的道路也是高于我们的道路。而这样子的经文，这样子的生活当中我们看到的对比，应该让我们有的应用是，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这也是一个对比，污秽不堪的罪人和那公义圣洁的上帝。这公义圣洁的上帝愿意来赦免那污秽不堪的罪人。上帝的道路，他的展现就在于他愿意来赦免我们的罪。他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来待我们，他却喜爱行那赦免的功。即使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我们很多时候会去忽视我们的罪，或者说不把罪当成一回事，可是上帝仍然愿意为这样子的罪人来开道路，仍然愿意来去赦免这样子的罪。在几年以前，有一个对于一个电影主演的采访，是那种英雄主题的电影，那个主演说，在这样子的世界当中，充满着自然灾害与人为的灾难的世界当中，我们当然需要英雄。他也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有一个可以让我们从这一切当中解脱出来，能够拯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做的坏事的恶果的角色，那不会是很美好的一件事吗？这个世界需要一位英雄， 但是这个世界同时又抵挡基督，所以他们给出的答案是他们通过电影的方式创造出一个虚构的英雄。但是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确实需要一位救主来帮助我们脱离这罪恶，逃避那刑罚。有一个在改革中背影下的人，他说他找到了自己的属灵道路，可以从罪当中解脱出来。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找到自己的道路。我们唯一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他已经做成的公理，他是道路。这个无比真实的耶稣基督，他处理着我们无比真实的罪，他是我们无比真实的救主。所以带着这样子的看见，让我们来去默想今天的经文。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知道他的背景是一位法利赛人西门，他邀请耶稣来和他一起吃饭。这一位我们猜想应该是广为人知的法利赛人教师，他听到了耶稣基督的事迹，他听到了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些医治赶鬼的功，他要邀请这样的一位人来坐席。事实上在路加福音当中有28次耶稣基督要来定法利赛人的罪，可是呢在这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位法利赛人他竟然邀请耶稣基督来吃饭，所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今天我们要来看几点。第一点是西门他看到了什么。我们说西门看到了一个机会，36节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如果我们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在这样的一个地区，当时的文化是当一个人在这里吃饭请客，其实我们不需要被邀请，我们也能够去到那里，只不过你不会有座位，你就站在一边吃就是了。而在一章之前，在路加福音第六章，我们还看到法利赛人想要去找一个借口，想要去抓住耶稣基督的把柄。所以西门他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的是一个抓住耶稣基督把柄的机会。
这就是马太福音十二章所描述的，这些宗教的领袖他们聚集在一起商议怎么去除掉耶稣基督。而在这边好像西门成了那样一个角色，西门在心里想着，如果说我能来找到这样一个把柄，我就成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了。这一点我们能够从下文当中看到，39节反映出了耶稣反映出了法利赛人西门的内心。他的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所以在西门的心里，他在论断耶稣基督。在他的心里，耶稣基督肯定不是一位先知，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一个罪人，他更不是一个弥赛亚，因为弥赛亚怎么可能会做这样的事呢？在西门的头脑当中，一个先知是应该是一个好像明辨是非的人，是应该有智慧，不去和罪人来往，知道谁是罪人的人。对于这一个女人，37节介绍说，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在这样一个介绍里面，作者希望我们看到的是，这一次坐席存在着暗流。透过这样子对这个女人的描述，她没有名字，但是我们知道她是一个罪人。她没有受邀请，但是她自己主动过来，她要去见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这个女人，她从进门那一刻起，她所做的就是挨着耶稣的脚哭，来抹他的脚，并且用自己的头发擦干，亲他的脚。但是在西门的眼中，他所看到的唯一一点就是这个女人是一个罪人。他觉得这样子一个罪人来自己家里面，实在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实在是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这是西门所看到的。其实他并没有看到这个女人，他根本就不关心这个女人到底是在干嘛，到底是怎么样子。西门所看到的和这个女人所看到的是截然不同的。这个女人他看到了自己的罪，他看到靠着自己没有办法取悦神，他看到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为任何不洁净的预留位置，他的心里被罪恶刺痛。 而在西门的心里，他想的是，这个女人不配，但是我配。这个女人是污秽的，但是我是洁净的。这个女人是不义的，但我是公义的。就仿佛在之后耶稣基督的教导当中说的那税吏和那法利赛人一样，法利赛人为着自己好像不是那税吏，感谢神，这个法利赛人想的是，如果这个女人像我一样，那该多好呢？如果耶稣基督像我一样，那该多好呢？这是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体现。我们的人心喜欢不断的来堆积石头，建造我们自义的墙，我们把自己围在那自义的城堡当中，我们觉得靠着自己就够了，直到这一座城堡成为束缚我们的监狱，让我们再也没有办法看到世界的真相。西门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抓住耶稣的机会，他看到了耶稣基督不是那弥赛亚，他看到了那女人是个罪人，但是他什么也没有看到，他是瞎眼的，他没有看到耶稣基督乃是那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是那真正的弥赛亚，是那救主。西门因为他的自义，他看不到他的需要，他就看不到耶稣基督的宝贵，他看不到耶稣基督乃是那神圣无罪的那一位，是那喜悦救尽罪人的。他的救恩啊，他的自义成为了他的高墙，束缚他的高墙。他没有办法理解自己的罪，而这个女人，她看到了什么？他说了些什么？我们知道37节已经提到这个女人是个罪人，很多解经家觉得这个女人应该是一个妓女，但是我们能够确定的是，这个女人对她自己的罪有一个清晰的认知。上帝所赐的律法已经进入她的心中，她已经得到了圣灵的光照，她清楚的知道靠着她自己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她清楚的知道上帝没有办法忽视她的罪，他看到他罪恶的内心，这一点在45节47节都能够体现出来。这个女人也看到一个机会，但是她看到这个机会和这个法利赛人西门所看到的机会是截然不同的。这个法利赛人西门用这样子的宴席作为借口，想要来抓住耶稣基督的把柄，但是这个女人借着这个宴席，他看到的机会是他要来寻求耶稣。 他冒着被人嘲笑的风险来到这个西门的家中，他不管别人，他唯独看向耶稣。他看向那一位可以让他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和他的救主面对面，他寻求了救主，他找到了救主。正如以赛亚书所说的，他看耶稣是那一位有权柄审判所有人的，他也看耶稣为那一位有权柄赦免罪恶的。他看到耶稣基督是有权柄定罪，却又是无比愿意来赦罪的救主。我们看到38节，他带来了珍贵的香膏，他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这个女人看到了机会，她看到了向耶稣基督展示她向耶稣的感恩的机会。这一时刻在西门的眼中啊，是他最尴尬最不光彩的时刻，竟然有一个罪人在他的家里面做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在这个女人的眼里，是她生命当中最美好的时刻，是她最不配拥有的权利。这个女人能有这样子的认知，实在是神的礼物，实在是神的恩典。她看到了西门，但他不管西门在干嘛，因为他唯独注视耶稣。所以这个女人看到了什么？她看到了耶稣。那么接下来，这位救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自己看到了什么呢？让我们再次回到以赛亚书55，上帝给我们的命令，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这就是耶稣基督，他也看到了机会，他看到施行拯救的机会。我们可以想象耶稣基督在说出第48节，你的罪赦免了，第50节，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他的心里是多么的喜悦。他看到了机会，他看到了施行他的救恩恩典的机会。耶稣基督看到西门，耶稣基督看到了女人，但是在这里讽刺的是，
耶稣看到了西门所看到的。你看39节，法利赛人西门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西门在他的心里做了一个结论，他因着他的自义，他觉得耶稣基督肯定不是先知，肯定不是弥赛亚。但是40节，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耶稣知道西门心里的所想，耶稣知道这个女人是个罪人，他知道一切。多么讽刺啊！西门觉得耶稣肯定不可能知道这个女人是个罪人，如果他知道的话，他必不会让这个女人做这样的事情。可是耶稣基督不仅知道，同时他是慈爱的救主。法利赛人，他用他的自义为自己打造了一座完美的监狱。耶稣基督来不是为了义人，是为了罪人。这里要强调的是，西门并不是真正的义人，并不是说他没有罪，好像耶稣基督不需要来拯救他，这是在说西门因为他的自义，他是抵挡耶稣的，他是抵挡了救主的。当西门在否认他自己的罪，在抵挡耶稣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又一个鲜明的对比，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了神，他的计划是多么的荣美。他看透我们，他知道我们的本质，他知道我们的心，他知道我们的生活，我们没有什么向他隐藏，但是耶稣基督仍然愿意来拯救像我们一样的罪人。这是他所赐给我们的礼物。如果我们像那税吏一样，开恩怜悯我这罪人，上帝就是为着拯救我们而来到世上。这三个人有三个不同的视角，法利赛人是自义的视角，女人是被光照的视角，看到了耶稣基督就是他所需要的，看到了他自己的不配，看到了救恩的宝贵。而这当中最奇妙的视角就是耶稣基督的视角，他本不需要来拯救我们，可是他却喜爱拯救，他喜爱赦罪。这就是救恩的本质。是那无尽的恩典。耶稣基督用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 四十节，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故事，十分简单的比喻。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很简单的故事，两个欠债的人，一个50两，一个5两。相同的是，两个人都无力偿还。又相同的是，这个债主免了两个人的债。所以给西门的问题就来了，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在这里我们要注意，西门他正确的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我们可以有正确的神学知识，我们可以对神学知道的很多，但是却与福音失之交臂。西门他觉得这很简单呢，那肯定是多得恩免的人会更爱这个债主。可是他没有看到自己就是那欠债的。耶稣向西门展现出了西门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西门，你看到这个女人了吗？她是那欠50两的，她也爱着主更多。但是西门他觉得，西门觉得他既不是欠50两的，也不是欠5两的，他觉得他没有欠。在耶稣基督走进西门家里的那一刻，在那女人走进耶稣在走进西门家里的那一刻，西门感受到的是，他被藐视了，他觉得那个女人不尊敬他。他不觉得他自己是欠债的，他甚至觉得耶稣和那女人是欠他债的。西门觉得自己是那债主，西门觉得自己被冒犯了，他觉得他被误解。耶稣想要指出的是，所有人，每一个人都需要救恩。这不是取决于我们到底欠了多少债，关键是我们是否看到自己是欠债的。我们违背了神的律法，我们是充满着罪恶的，不仅是在我们所说所做所想的里面，我们的心，内心最深处就是充满了罪，我们内心的本质就是罪的本性。
可是在这样子的时候，耶稣基督他愿意来到我们中间，他向我们启示了他看到我们的本质是怎样子的。这个女人靠着神的恩典，她理解了她的罪，她明白了她的处境，她也因着这一个救主感到喜乐，感到感恩。而今天早上当我们来面对这样子的 一篇经文，我们要想的是，不管我们来教会已经多少年了，不管我们是否已经很好的遵行了神的律法，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需要神的救恩的。我们的主乐意施行拯救的功，如果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到底是谁，看到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要向神来祈求恩典，我们要信靠神，因为信靠神的结局是确定的。正如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我们看到耶稣指出西门的罪，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的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西门并没有尽到地主之谊，他并没有尽到一个主人邀请客人所应有的礼仪。西门是冷漠的，是不礼貌的，可是透过对比，我们看到这个女人，她做到这个主人没有做到的。我们看到这个45节讲，西门不愿意和耶稣亲嘴，但是这个女人却用嘴亲耶稣的脚。这个女人是谦卑的，她看自己是不配的，她想亲耶稣，但是她又觉得自己不配亲耶稣的嘴，所以她亲耶稣的脚。47，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他赦免少了，他的爱就少。让我们不要来误解耶稣基督的话，这个女人被赦罪不是因为她好像对耶稣有更多的爱，我们不是对耶稣的爱让我们得救，但是这经文要体现出的是，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我们必然会爱他。如果我们更为真实的看到了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就会更加的展现出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爱。对耶稣基督救恩唯一的可能回应就是言语无法表达的感恩。
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使得这个女人什么都不管了，她只想要感恩，因为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而当今天早上这篇经文临到我们，我们的生命是充满着洋溢着的喜乐，充满着洋溢着的感恩吗？这个女人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体现出当神先爱了我们，然后我们要去爱神，应该是怎样子的一种状态。她爱的很多，因为她被赦免的也多，我们是否爱多呢？可能我们还住在自己的城堡当中，我们觉得上帝欠我们的债，你看我做得多好呀，你看我的生活多好呀。今天早上经文呼召我们悔改，让我们打碎自义的城堡，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来领受他赦罪的恩典。透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神能够来赦免我们的罪。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会十分的爱神，我们的生活会被感恩所充满。所以今天早上当我们来结尾的时候，我想问你看到了什么？你看你自己是否是作为罪人的本质？你看到了耶稣基督眼中的我们是那需要救恩的罪人？你是否看到了你对神的需要？你是否看到了耶稣基督他是乐意来拯救你的？还是说你像西门一样冷眼旁观，你觉得这一切跟你没有关系，你看到的是耶稣基督根本就不是个先知，根本就不是弥赛亚。我请求你，我呼吁你回转悔改，希望你有一天也能够听到这48节的话语，你的罪赦免了。福音的恩典带来的礼物之一，是当我们不靠眼见，靠着信心去生活的时候，我们并不会成为瞎眼的，我们反而是看得更清楚了，我们更清楚看到了我们自己是谁，我们更清楚了看到了自己的罪，我们更清楚的看到了我们对神的需要。福音让我们能够看清我们到底是怎样子的人，他也更清楚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救主是怎样的。今天早上你有没有看到？今天早上你有没有看到你的罪？今天早上你有没有看到你要去找寻的这位救主？当我们靠着恩典看到了这一切，当我们靠着恩典来到神的面前，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被感恩所充满。 我们再也不用付任何的价钱。耶稣基督已经为着我们的罪付上一切，我们再也不用付任何的赎价。但是我们要思想的就是，我们是否在爱耶稣，我们是否在感恩。让我们来祷告。主啊，求主你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让我们看到你的怜悯，你的恩典，你的慈爱，让我们的耳能够听到耶稣基督说，你的罪赦免了，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的回去吧。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所求，阿们。